我要先重复一下，安息是什么？安息在圣经里面，安息是上帝创造工作的结束，所以安息。因此，如果各位你需要有安息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安息。如果我们需要有安息，我们需要相信神把一切的工都做好。创世纪第二章讲到神做工做完了，有这个含义。其实很幽默的，好像在讲到说上帝在前六天创造很辛苦，累坏了，到第七天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国定假日，一立一休就休假了，然后休假不做工的时候他非常的爽，于是就把这一天定做国定假日，这一天是圣日，那么就休息了。就是安息日的来源，或者安息的来源是上帝把创造的工作做完了。有安息，我们要安息是因为我们的主把工作都做完了，而且做得很好，所以上帝特别把这一天赐福，就是这一天是国定假日，大家都要跟他一样很高兴的安息。而且这个安息请注意啊，第七天耶和华安息了，没有讲第八天他又去上班了，他的第七天安息应该是一个永恒的安息。安息，我再说一次，是建立在上帝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，我们可以休息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休息。上帝不再做工了，他的工已经做完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休息。基本上好像是这个观念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圣经上耶稣也讲过，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工。神是做工的神，神也是安息的神，这两个矛盾的观念我们都需要有。神是做工的神，每个人都会讲，如果你们以后念神学，我在念神学的时候，很多神学家都喜欢写，喜欢说一个观念， God who acts，工作的神，神是一个做事的神，神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神。但是在传统神学里面，包括神是安息了，也需要记得。我就在这里说一下，神是做事的神，告诉我们神很有精力，不断在做事，不断在维系这个世界，管理这个世界，审判这个世界，拯救这个世界，神非常积极在工作，这一点我们都有这个观念。但神安息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的神学家很少讲，可是很重要。神安息的意思是神是不改变的。愿弟兄姐妹都记得这一点。我们人会改变，我们人会变心，上帝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。所以安息跟工作在神那里，讲安息讲它是不改变的，讲工作讲它是充满活力。那对我们人而言，建立在神做了一切的事情之上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情形，就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仍然做事，我们也有安息。我们做事，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力量，所以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给我们力量，而我们也有安息，因为我们相信神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好了。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你有一个观念，希望所有的同工包括我们有一个观念，我们有那种信心，我们相信一切的事，包括你的婚姻，你的家庭，永远到永远，所有的事神都做好了。 不要担心，神都做好了。那么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人不是在永恒中生活，我们是在时间中生活的。我们希望靠着上帝，我们也有休息，也有工作。我们一方面相信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，一方面我们又知道我们是人，很多的事对我们来讲，每一件事对我们来讲都还有变化。举例子吧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这样，包括你考学校，你考试，你交男朋友交女朋友，你需要有一个信念，就是神都为你预备好一切。不要说为你预备好一切，你儿子你女儿，你儿子女儿你还没影子嘞，你儿子女儿的婚姻家庭学校神也预备好了。你说有这么过分的？不只是这样，你的孙子他也预备好了，你的坟墓在哪他都预备好了。神在每件事上有永恒的预备。各位你们也看得出来，我今天我以后讲到会越来越艰难，一方面巴金森影响我，另外一方面气喘也影响我，身体是不舒服，是会艰难。我能够想到什么？我想到的救人来讲，当然是有一天我会离开信友堂，有一天会完全离开这个世界，有一天会死，那么是悲哀的，是悲观的。但是从另外一方面，我相信神在这一切事上，不只是对我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永恒绝不改变的预备和计划。希望你认识这一点。这是诗篇里面一句话，不知道是不是139篇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没有度一日，你已经写在你的册上。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感恩，因为神为他所爱的人有永恒不改变美好的计划。有这个计划，就我们人来看，我们的婚姻出过问题也会继续出问题，我们的身体出过问题也会继续出问题。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每个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你会越来越悲观的。因为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避免，有两件事没有办法避免，两件事是一件事。各位姐妹，第一个，你一定会老，这没有办法避免的事，我们会老。各位弟兄，你会死，没有办法避免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。连耶稣都会，不要说别人了，我们会老会死。我还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了，如果你敏感应该也有这样的体会了。你会慢慢被人取代，年轻很快就过去，新鲜很快就过去，很快我们衰老，很快我们就是老臭肉，不是小鲜肉。所以人活着是会悲哀的，没有办法避免，你我都是，我们面临死亡和老化。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，这一点就是每个基督徒如果要得到安息一定需要的，就是我们肉体一天天的朽坏，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。不只是我们肉体一天天的朽坏，我不知道现在校园的气氛怎么样，我觉得全世界都越来越悲观。这个宇宙文化人类是不是一天一天在衰老？是不是一天一天在 decay？ 中国现在的气势很大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中国的新的崛起要取代很多国家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所有的文明都会慢慢衰老，衰老以后被新的文明取代，新的文明会继续衰老，应该没有例外。美国人一直都有一种想法叫 American Exceptionalism， 美国例外论，其他的国家会慢慢衰败，美国不会。这实在是很幼稚的话。各位， 再说一次，个人、团体、文化都会逐渐衰败、朽坏，甚至包括有形的教会，包括信友堂。我不知道信友堂现在是在增长的过程，还是在过了山坡往底下走，我不晓得，也不必为这个悲哀。我们需要的再一次希望你知道，上帝是我们永远的家乡，他给我们永生，肉体朽坏，内心更新。那么这就讲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进入安息了。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看起。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。第七节一开始这个说话的人有一点重要，希伯来书的写法有点重要。这句话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是诗篇90篇的话。这篇话是耶和华是神说的，在圣经里极少地方可以说差不多直接称圣灵是神，这里是一个地方，圣灵有话说。所以你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你在看到耶和华三个字的时候，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是指着圣父，也可以指着圣子或圣灵，或者圣父圣子，或者圣子圣灵，或者圣灵圣父。圣灵有话说，他在这里为什么不说神有话说、主有话说，说圣灵有话说？因为当每次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他特别强调这件事超越时空，进入人的心。圣灵在当年说话，今天也说话，说什么？你今天要听他的话。什么叫今天要听他的话？你在整个希伯来书3章4章里，他这句话重复了好多次，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。你看第七节，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，然后到第15节又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然后到后面第4章第3节第4节第5节以及第七节，他又重复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。我们这里做老师的很多，在3分钟之内一句话重复3次，重复4次，重复5次，很啰嗦。在这里他一直在重复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。请问这个今天是哪一天？你们今天要听他的话，今天是西元前多少年几月几号？今天要听他的话，今天要听他的话，今天是哪一天？今天等于永恒，等于每一天。这句话就是你们每天都要听他的话。信耶稣不要想到说是过去的事，信耶稣跟过去很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上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上帝的创造是历史上的事实，我们信这个事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为因圣灵感孕，为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底下受难，这也是过去的事。我们信历史上发生一些事情非常的重要，最重要的可能是三个：上帝创造世界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；上帝的儿子成为肉身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； 上帝儿子死了复活，这是历史的事实。但不只是我们信的是历史，我们信的也是未来，将来必从那里审判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们信的也是将来的事，这是盼望。但是我们信的同样很重要，是现在的事。约翰福音记得有一次，玛利亚吃了一个很大的苦头。玛利亚可能是婚宴里面的总召或者是总务，婚宴发生一件很尴尬的事，酒没有了。于是玛利亚在酒没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，就去找耶稣，很客气的找他这个儿子。儿啊，他们没有酒，意思应该是想个办法吧。因为这个儿子不同凡响，是童女怀孕生的，当然不同凡响，请他帮个忙。各位，你妈妈请你帮个忙，譬如说洗个碗，譬如说倒个垃圾，你会说什么？我告诉你耶稣说什么，妈妈请他帮忙，他说：妇人，你这个女人。你叫我去倒垃圾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现在先要把这个手机 game 玩完，我现在倒垃圾的时候还没到。我还漏了一句话，妇人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没有到，你妈妈要你倒垃圾，你说你这个女人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倒垃圾的时候没有到。一个儿子恐怕讲出对妈妈最不礼貌的话，莫非这三句话？他没有叫他母亲，他说妇人。第二个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妈妈听到一个耳光打下来了，我跟你什么相关？老娘生你的。耶稣说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那么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？什么时候是耶稣做事的时候？当耶稣对妈妈说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当耶稣对我们说，当我们有很多需要，求主帮助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解决问题，耶稣不解决问题，耶稣不叫我的儿，耶稣说，你这个男人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我们受伤怎么办？我们要赶快问，那你什么时候来帮我做事？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？什么时候他的时候到了？各位，答案就是现在，今天。什么时候是耶稣的时候？耶稣在那里跟玛利亚的对话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即使是怀耶稣、生耶稣，耶稣的血肉都来自那个人，即使是耶稣跟玛利亚也丝毫没有关系。人要耶稣替他做事，人要跟耶稣有关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凭着信心。玛利亚对耶稣有信心，包括30年前怀他的时候受那么大的苦，他对上帝的使者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30年后，这个儿子伤他，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。这个儿子伤他，妇人，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候没有到。他的回应非常有信心，他跟所有的仆人说，他 对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这就叫做信心。他没有打耶稣一个耳光，他没有大哭，他信靠你不会错，你是我的儿。但是 somehow 我不知道亚玛利亚什么时候察觉到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但他有信心。所以注意这句话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不要说我过去信耶稣，不要说我将来信耶稣，不要说我考试考完了信耶稣，甚至不要说我过去很虔诚的信过耶稣就好了。过去就过去，重要的是今天，也就是现在。耶和华对这些人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，你今天要听他的话，今天不要心意，不要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神的时候一样。每一个时代以色列人都是惹上帝愤怒的，所以到最后第十节，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，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这是圣经的一个很奇怪的描述。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带到牛奶与蜜之地，牛奶与蜜之地，耶和华在那个地方，希伯来书有好多的形容，那个地方我们今天叫迦南地，或者说今天可能很少叫它迦南地，在媒体上多半叫它巴勒斯坦那块地。那块地跟圣经的一个很少的描述刚好相反，巴勒斯坦那块地照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描述，那块地的意思，那块地的称呼是上帝睡觉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安息。那块地有的地方叫牛奶与蜜之地，有的时候叫迦南地，叫迦南美地。只有在这里，圣经上说那个地方叫我的安息，他们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也就是进入迦南地是进入安息。迦南地成为一个形容，这个形容是我们可以得到安息。我也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了不了解，有没有经验安息？我不知道安息要怎么来翻译最清楚。你们上面的写的是 rest 休息，有这个意思，不过可能要多几个英文字。安息跟平安、跟和好、跟 peace、跟 shalom、跟 reconciliation 都有关系。安息是人认识上帝以后，知道上帝的赦免和恩典，跟上帝友好的一个结果。各位，我是一个敏感的人，或者说我不是一个健康的人，我容易紧张，我容易害怕，我容易受到惊吓，而我受到惊吓到今天有的时候几十年了都不容易摆脱。你们问康师母就知道，我到今天还是常常会做噩梦，我会梦见我小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件事。小的时候有小偷到我们家来，我听到他敲碎了我们的玻璃，听到他进来，听到他开门，我到今天还常常做这个噩梦。我小的时候被一只狼狗扑上来，没有咬我，扑上来一下，我到今天会做这个噩梦，梦见有狗在追我。有的人像康师母非常健康，不容易被伤害到， 不容易身上留疤痕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。我非常需要在主里面有安息，我非常需要有一种平安，不会害怕，不会紧张，不会多疑多虑。现在有一件麻烦的事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平安不平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息，我不知道最重要你跟上帝的关系好不好，我不知道。那么我猜我们当中很多人不容易好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有人跟我讲，康牧师，信耶稣怎么信得这么辛苦，信耶稣好辛苦。当我们觉得信耶稣很辛苦，需要得到安息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在怒中发怒说，你们不能进入安息。为什么不能进入安息？因为你们没有安息。好，我换一个角度讲，我在考试的时候，我们以前考大学或者是在重要考试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劝我们一句话，进考场之前都会劝一句，这句话听了我就火，不要紧张啊，怎么能不紧张嘛？这件事这么重要，怎么能不紧张？不要紧张。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话，我得过失眠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当你睡觉的时候，不要焦虑啊，放轻松一点就睡着了。结果我就一直为了轻松一点，手要怎么放，脚要怎么放，轻松一点，就在床上翻翻翻，单单要放头放在哪里最好，就翻，越来越焦虑。不要紧张，越讲越紧张，放轻松一点，越放越不轻松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在过红海的时候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圣经都有形容他们悖逆。各位，我站在你这边，就是说我们要信靠神，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，我们就能进入安息。可是我们办不到啊，功课、人际关系，对不起了各位，以后你结婚了，每次婚礼都那么美好，婚礼完了怎么都那么不美好。每个人都走这条路，我希望你们的婚姻非常幸福，也的确可以幸福，但都要经过很多的艰难，让我们很痛苦。整个第三章第四章就是说，你们不能进入安息，因为你们不够安息。你们在旷野的时候一天到晚抱怨，抱怨上帝的带领，所以我不给你们进入安息。各位，你觉得以色列人很坏吗？圣经责备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惹上帝的愤怒。然后在十二节，作者就说，你们不要跟你们祖先一样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然后你看，再一次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每天都不要硬着心，每天都不要惹耶稣发怒，每天都要听他的话。他怕你不知道，他就说，那些人是谁，这些惹耶稣发怒的人是谁。十六节，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四十年之久又是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各位，有一群人，以色列人，就我们刚刚举行圣餐的时候我们提到的，这群人可能是 人类少有的幸运之辈。这群人他们父母做了400年的奴隶，到他们的时候被救出去了。他们看到了10个灾神迹，他们看到了红海的分开神迹，他们在旷野吃了玛拿神迹，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照圣经上讲，有一个跟着他们的磐石，好像一个巨大的自来水龙头一样，到时候就流出水来给他们喝，神迹。大概没有哪一个世代的人像这群人，有40年天天看到神迹，经历上帝跟他们讲话，在西乃山底下跟上帝立约，这些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在西乃山底下看到神的雷电，跟神立约。可是最后，这大概有200-300万人，成年男子有60万，成年男子60万进到安息，进到迦南地的只有2个人。得救的人，经历上帝恩典的人很多，最后进入安息的是60万分之2。为什么其他人都惹上帝的愤怒？没有信心。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发怨言，他们抱怨，他们走旷野路，他们觉得辛苦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怀疑，很坏啊。但是我们在想，他们抱怨，他们觉得神让他们走的路太辛苦了，吃玛拿也太辛苦了。他们吃了40年的玛拿，各位，我觉得他们太伟大了。你星期一吃粽子，星期二吃粽子，星期三吃粽子，一个礼拜都吃粽子，一个月都吃粽子，一年都吃粽子，一辈子40年都吃粽子，你吃得了吗？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拿，每天吃一样东西，这鸟里都要，嘴里都要淡出鸟来了，很辛苦，走那些路也很辛苦。各位，我们的生活真的很辛苦哎，上帝是不是对不起我们？这就求主帮助我们了。整个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信心。基督徒有快乐的时候，基督徒有辛苦的时候，不管快乐或辛苦的时候，愿上帝的话感动。上帝的话要感动你，需要圣灵感动你。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的信心怎么样。如果我想都跟我一样吧，我们都差不多吧。有的时候起，有的时候伏。有的时候起越起越厉害，起到有一天可能就跟刚强刚健一样，要做传道人。感谢主。不一定要做传道人，但是就是很感动，愿意服侍。但也可能掉到一个地步，不信了。各位，我没有骗你，如果神不保守我，我也不知道我还会信到哪一天，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有安息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疾病，在痛苦，在求主帮助，而好像神没有听祷告当中，就拒绝了。我没有看《沉默》那个电影，不过我看过那个书。不必要沉默那么痛苦的事情。当你在生活中常常受打击，拼命向神求，而听到的反应是不是你想要的，我们常常就信不下去，不管是牧师或其他的人。福音传给每个时代的人，但是 我们觉得实在有的时候太辛苦。神并不是不知道我们辛苦，神说的常常很残酷，你看第四章第一节，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本来他讲说我们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各位，你的女朋友、你的男朋友跟你说 Darling, I promise I love you forever。 各位，你跟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说，或者你听到了你的男朋友、女朋友或者你的老板给你一个很好的 promise 应许，我一定会把助教的工作给你，我一定会替你写好的推荐信，我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。我们得到了一个 promise， 有人应许，我们应该很高兴。作者说，你得到了应许，你要很恐惧，这很奇怪。因为如果这个很好的应许，我们不能够急得上的时候，就麻烦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从我们的肉体来讲，从我们的理智来讲，各位，你要抱怨上帝，你要不想上帝，你不想信上帝，都完全说得通。我常常讲，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，我可以同情他。讲最简单的嘛，我们的上帝看不到、摸不到、闻不到、听不到，所有五官都用不到上帝的身上。所以我的答案是，我的结论是，我们当中任何人信耶稣、信上帝，你要知道那是神很大的恩典。我也常常觉得好稀奇，这个神摸不到、看不到、听不到，五官所有的都用不在他身上，我们却信他。我喜欢的那一节经文，彼得说的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没有见过他，其实也包括没有听过他讲话，没有摸过他，就是五官的触觉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见他，却因信他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。各位，恭喜你们，如果你们真的信耶稣，那是上帝很大的恩典，因为要信他，没有恩典实在很难。但是圣经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在这恩典下有责任。我也是始终都会听到，最近听到，过去听到，我指望将来也会听到，康老师，我实在信不下去，我实在走不下去，你怎么还要拉着我走呢？各位，你们的辅导在拉着你走吗？你实在不想再走下去。用英文讲 ,C.S. Lewis 讲，有的时候我们在 kick and scream, 又踢，像小孩子一样又踢又闹，我们不想再走。事实上就有个弟兄跟我讲，我不想再信下去了。为什么还要拉走？我说，如果现在房间里失火，你跑不动，你不想走，我怎么样也要拉着，要不然地狱的火就烧过来。各位，求主帮助，我们有人走不动，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，不愿意继续跟随主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，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玛利亚有困难，玛利亚婉转地对他儿子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给他一个最无情的回应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玛利亚有一个最好的反应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不尊重玛利亚，我从来也没有对玛利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是圣经上的确称她是蒙大恩的女子。你大概知道，你也许不知道，玛利亚在 engage 跟约瑟 engage 的时候，也就是上帝指派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，可能只是一个14、15岁的女生，年纪很小，一个那么小的小女孩，她居然能够说一句话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她一生都为主受很多的苦，感谢主所听见的对她有益，因为她有信心。愿我们都有信心，圣灵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美好的，是给我们平安的，是给我们安息的，让我们能够进入安息。因为你知道神，全能的神爱你，保护你，他创造了世界，他把一切都做好了，你还没有经历他就创造好了，他歇了他的功，他永不改变，叫你有安息。不要惹他的愤怒，惹到 一个地步他发脾气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不能进去就是没有信心，有信心就能进去。我始终喜欢讲，让我们要有信心，求圣灵给我们信心，使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的，使我们天天听，天天信。环境和感觉让我们信不下去，环境和感觉让我们心都裂了，心都碎了，环境和感觉让我们吃力，但是上帝的话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好了一切的事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可以安心。我们仍然有焦虑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仍然要用很多的体力心力来扛起上帝给我们沉重的十字架，但是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知道神把一切的功都做好了。求主让我们相信神的话，神的话安慰鼓励你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，看环境凭感觉，我们实在不能有平安，我们实在不能有安息，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放心，我们实在也不知道我们跟你和好到什么程度。但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爱我们，你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，你付了代价让我们跟你和好被拯救。求主帮助，求主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